好的，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10点钟，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刚所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人 Z。那欢迎大家参与本次海关系列之特殊监管区域的税收筹划的电话会议。那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金亚子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那现如今，上海、苏州、天津等各地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越来越多，比如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自贸区等等等等。很多企业表示对其职能混淆不清，对其税收筹划更是毫无思路。那么今天我们 F-Council 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IM 的税务高级经理 Lisa 来带领我们识别各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学习潜在的间接税筹划机会，希望能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有所启发。那么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30分，前面的一个小时 Lisa 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在最后的30分钟有一个互动答疑环节。整个会议期间您将有文字和语音两种方式进行提问。首先呢是文字方式，会议中您可以实时将您的问题或者需求以文字的方式私聊给会议主持人，也就是我，那我将在问答环节带您提出。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语音，会议中全体参与人员默认为静音状态，您可以点击屏幕上的举手按钮进行提问，在问答环节我会为您解除您的静音，之后您就可以同分享嘉宾进行一个语音的交流。那么在我们的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我也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 Lisa。 那 Lisa 现任安永的税务高级经理，在加入四大之前从事律师工作，在与海关、税务等相关的政策规定上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且实操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加工贸易、海关估价、商品归类、进出口贸易流程以及与增值税、关税等相关的税务处理和供应链筹划，在协助跨国公司从事间接税及关务合规角度上增强企业内控以及风险管理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刘律师你好。
哎，谢谢，你好。
你好，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您了。
哎，好的，谢谢。好，大家上午好。那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通过 F-Council 的这个平台进行一个交流。刚才谢谢也有对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在第二页呢，上面有我的一些联系方式。那我目前专注的一个领域主要包括海关税务合规、税务筹划，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海关或者税务的抗辩项目。大家也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来跟我做一个进一步的交流。我刚刚已经接到了一些邀请哈，谢谢大家的热情。那今天呢，我们的交流是1个半小时。首先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概念，包括主要功能，然后还有发展趋势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第二部分呢，主要是我们在了解了这些功能之后，如何利用这些功能合理的利用特殊监管区域来进行税务筹划，会有一些案例跟大家来做分享。OK， 那请大家先一起翻到第四页。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一个概念。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呢，它其实是设立在我国关境内，以海关为主去实施封闭监管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定区域。那大家可能经常接触到的是国境这个概念。关境和国境它有什么区别呢？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两个概念其实它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关境它可能是等于国境的，但是整体上来说呢，国境的概念它是大于关境。比如说香港它是在我们国家的国境内，但是它并不在一个关境内。那关境呢，主要是海关监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的货物从境外进入到中国，越过关境，这个时候要受到海关的一个监管。再有一种呢，就是货物从境内我们运往境外，这个时候也要越过关境，也受海关的一个监管。那通俗的理解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第九页会有一个图，左边的一个图。通过这个图呢，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哈，通俗的理解，这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它其实就在我们的关境线和国境线之间隔开一段的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呢，海关会对货物实行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监管。好，再请大家翻回到第5页。 其实呢，在海关特殊监管呢，它就会有一个特点，就我们大家经常也可能会听到的，就是境内关外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它具体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能和特点，我们在稍后也会跟大家介绍到。同时呢，大家可能也会听到有一个概念，就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比如说我们在 CBD 会有一个保税店，那这个保税店呢，它就属于作业场所。它跟海关特殊监管区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呢，特殊监管区它是跟海关系的，是由海关来主导，海关来做监管，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货物需要在这个封闭的区域内去接受一个海关的监管。那从作业场所的角度来说呢，比如说这个保税店，它其实是由企业主导，企业来自主的运营，只是说这个里面的货物它其实是受海关监管的一个保税货物。我注意到我们可能有很多就是我们听众是来自于比如说我们处理财务或者是税务层面的同事，那我们稍后呢对于这些概念也会在后续的介绍中跟大家做一个细化，包括在后续大家可能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记下来，然后我们稍后在交流的环节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那目前呢，其实在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主要包括七大类。一般呢我们把第六和第七有时候也合并起来，也就是谢谢之前有提到的跨境工业园区。那我们今天重点围绕的会是一到五，也就是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以及综合保税区。有一组数据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目前其实在中国经过国务院的这个审批，在30多个省市大概已经设立了13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那以前呢，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的特殊监管区可能更多的是设立在沿海地区，然后现在也逐渐的深入到内陆，去促进内陆经济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像在重庆、像在武汉。那从特殊监管区它整体的一个进出口货值来看呢，它其实是占到我们全国总值的一个四分之一，所以它在整体经济中发挥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是比较突出的。那很多会是企业设立在区内，或者是说我们即使在区外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去实现一些比如说我们供应链的优化或者是税务成本的一个节省。我们在大家看到第五页右边的这个地图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是以上海为例，因为上海它其实是比较全面的，五个类型的这个特殊监管区域都会有。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中有一个外高桥保税区，这个其实也是我国建立最早的一个特殊监管区域。再请大家看到第六页，接下来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过一下就是特殊监管区的一个主要功能。这个功能呢，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在业务活动中如何去利用特殊监管区域，是关联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功能是什么，我们可以用的又是什么。那在看功能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可以来了解一下货物从境外进入到特殊区域，再从特殊区域进入到境内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过程。首先呢，货物从境外进入到特殊区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从海关的监管上来讲把它叫做一线。在一线的这个环节呢，也就是境外到特殊区域，这个海关在要求上只做一个备案，也就是说企业你只需要告诉我，哎，你告诉海关进来了什么数量是多少，价格是多少，然后对于这个具体涉税的一些要素，比如说我们的商品编码价格，在这个环节海关是不做审核的，所以这个通关的速度和效率就会非常高。然后海关对这些具体的要素不做审查，并且也不要求提供进口的许可证。那在这个环节呢，企业也不需要去缴纳进口环节的税款，货物进来之后就呈现一个保税的状态。然后到了二线，也就是我的货物从特殊区域在进到境内这样子的一个环节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线。二线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进口申报的义务，如果需要缴纳许可证，可能在这个环节我们也要去申请许可证，然后同时要缴纳进口环节的税款，比如说我们的关税、增值税，如果有消费税的话可能还会有消费税这样子。 那所以在整个监管，通过这个监管呢，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它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的职能。就比如说在贸易便利化的层面上，它是实行一个地区的时候是实行一个备案制，然后货物不需要许可证，然后同时呢在监管上呢是用一个比较先进的监管方式，比如说计算机联网监管。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小例子，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认识。上海这边现在在实行的有一个叫做智能关卡，就是比如说我的货物从区内也就是我的特殊区域进入到境内这个环节的时候，我需要向海关做一个正常的申报。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现实的案例，就是说我的货物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境内的一张订单，这个时候我需要把货物从区内发出去了。那在这个环节呢，其实我接到订单的这一刻，我就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立刻在网上向海关去申报我这个进口的相关的数据。然后申报完毕了之后呢，其实我的货物还没有出仓，我这个进口的审核可能就已经完成了。然后货车运着这个货物，然后通过这个海关设立的关卡的时候，它是一个智能的关卡，一般来说15秒就可以。就跟之前比如说我可能做一个通关可能是1天甚至好几天的时间，这个对于企业在物流成本和这个通关时间上的节约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此外呢，在保税政策上，刚刚郑总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货物在从境外进入到区内，在区内的这整个状态和过程中，它都是一个保税。那保税呢，其实它不等于免税。之后呢，我在真的进入到境内的这个环节的时候，我还是需要先向海关缴纳进口环节税款，然后货物才能进入到境内的这个环节。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有一个免税政策，这个是目前呢区内企业它对于自用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包括我的机器设备、机电物资，还有合理自用的一些办公用品，这个都是享受一个国家的免税政策的，免征了进口环节的这样子的一个税款。那目前呢，国家税务总局也在对这个政策进行一些试点改革，这个改革呢就把免税变成了说暂时免税，但是后续可能要去做补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区内的企业，它可能把货物销售到境内的一个市场，它不再是只针对于海外市场进行了一个生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体现一个公平性的原则，可能我区内的企业在生产的时候我要缴纳税款，相应的我的货物在进口到境内的时候也要缴纳进口环节的税款。但是假设我的设备享受了免税，这其实在成本里面是不是就再摊薄了一点？那其实这个公平性呢，也相对来说就将区内的这些企业的一些优惠又进行了一个缩减，所以从特殊区域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它是在这个优惠政策上做了一些减量。其实在从国务院在设立这个保税在设立这个特殊区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因为是在名称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功能或者是说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具体的一些功能上也会存在一些差异。那我跟大家也确实有一样的困惑，就是在我们平常业务的过程中或者具体的一个区域，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这个政策好像文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具体执行可能不是这样的，或者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它到底有什么区别。那我们这里呢就是从国家层面的这个文件先去做了一个整理，但是大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比如说我要根据这个企业的需求去找一个具体的公司，比如说要选在一个保税物流园区或者是出口加工区之类，我可能要具体的去看，比如说这个是上海的，或者说这个是广州的，我要具体去看一下这些区域不同的一些政策。因为从国家层面的文的角度它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在具体执行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从国家层面来说呢，它这个差异又体现在哪些地方首先从名称上来看，我们看保税区它其实会有一个加工物流，然后还有包括研发维修这些活动的一个功能定位。从保税物流园区来看呢，它主要是专注于这个物流业。出口加工区呢，它主要是在比如说加工后出口，那现在它也有配套的一些比如说仓储物流。 在保税港区呢，其实它相较于保税区或者是出口加工区，它增加的就是我既可以加工有物流，同时我还有一个口岸的职能。所以综合保税区它就是目前最先进，也是国家在推它的覆盖面啊，或者是说它的优惠政策会最广的一个区域，综合保税区。然后我们具体来看，在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它其实是设计比较早的，就是一开始比较早在中国存在的啊，所以呢，它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比如说现在一些试点的政策，比较优惠的政策，可能不会选在这两个区域之内。那从保税区来看呢，它其实整体上就是我们可以去做贸易，同时呢，也可以进行保税的生产和加工。但是在具体的比如说出口退税的一些政策啊，或者是企业港退税啊，还有包括内销增税这些一些比较目前在比较热的试点的政策，保税区目前都没有办法享受。那从保税物流园区来说呢，它整个是集中在物流业，然后同时呢它也可以享受这个入区办理出口退税。很多企业它其实走进了物流园区或者是说特殊区域，它更多考虑的可能是退税，这个在我们稍后的案例里面也会接触到。从出口加工区来看呢，它以前的职能可能是集中在加工，所以有一部分的试点政策也会在这里实行。那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呢，我们整体来看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做到了一个覆盖，而且最新的一些政策也会优先选择在比如说保税港区或者是综合保税区去做一个试点。那具体到左边这些主要的特色里面呢，在企业港退税、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以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这个都是目前比较热点的。15年以来，随着国务院在对于保税监管区的一些改革的过程中，就会增加了一些这方面的政策。那我们后续在案例中也会涉及到企业港退税，包括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等。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呢，这个可以跟大家拓展一下。这个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呢，其实以前在区内或者是区间之间的交易比如说在其实它会是一个免税的，就是我们一般假设我在境内的两大企业 A 销售给 B， 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是需要缴纳这个增值税但是在特殊监管区呢，就变成了是说是享受一个免税的政策，但是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有一些区域，比如说出口加工区，它会明确这一方面的政策，但是有一些区域它可能并没有明确提出来说这个是免税的。但在执行的层面上呢，一般来说区间或者是区内的这个交易都是免税。那之所以现在进行一个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改革呢，这个主要是因为目前就是考虑到包括大家熟知的中美贸易战，还有包括中国市场的一个巨大潜力，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区内的企业它可能也会看重在中国的这个境内的一个市场，所以呢他们也会更多的把这个产品销往境内。内销增加呢，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开放的需求，加上现在有迎来增的一些红利，所以呢就是国税总是选取了24个特殊监管区，比如说像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在这些区里面去进行试点，区内这个企业呢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我要不要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改革的地方，就在于以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我只要申请了，我可能没有一个退出机制，但是假设我的区内的这个企业我选择了试点，但是我发现我试点了之后我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我的税负不降反升，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去申请退出，就是不再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我还是继续去享受区内的一些免税政策。那成为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之后呢，除了我在境内交易上我可以有一些开票包括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这些待遇之外呢，其实有一些区类的一些免税政策我就没有办法享受了，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设备，关于设备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政策，如果说是区类用的设备一般情况下是免税的，但是假设我申请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之后呢，在这个环节我可能就变成了我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设备的免税政策，而是暂免，然后要根据我的内外销比例去做一个计税，所以这也会导致为什么有些企业它在成为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之后， 它反而这个税负会有一个增长的趋势，所以有些又会选择退出这个试点。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企业在前期做筹划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去比较一下不同的模式对于我公司的这个业务是否会造成不同的影响，我需要怎么去怎么去运用这些国家出来的政策。包括这里还可以再深化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贸易便利化这个层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禁区的时候实行的是一个备案制度，那我有一些客户呢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禁区的时候我向海关其实申报的是一个商品编码，那我在从区内再进入到境内的时候，我向海关申报去缴税的时候，我又申请了另外一个编码，商品编码，那在整个管理的过程中呢，海关看中的就是通过商品编码对货物进行一个管理，但是因为我在进去的时候我只是做一个备案的动作，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办法判定说，哎，这个海关编码海关是不是接受，或者说它是不是正确，然后之后我进行了调整，这样就会变成我的库存和海关库存的一个不匹配这个是目前很多企业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的企业，现在海关在整个监管改革的过程中越来越趋向于说，我相信企业境外企业把这个主动权放在企业那里，由企业自主的去做申报，但是很多的时候对我们合规层面的管理其实也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当发现问题的时候，首先企业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问题的机制，第二个就是发现问题了之后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其实就考虑到我们平常合规管理，包括后续发现问题之后如何跟海关去做一个抗辩或者是补救的这样子的一个全过程。接下来请大家一起看到第七页。第七页呢，这个也是目前就是整个特殊监管区从发展从1990年到2015年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设立的是保护区，然后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到现在呢其实国家更鼓励的是去设立综合考试区，因为这样子这个政策从海关的层面来说更统一，然后也有企业也可以在这个区内享受到更多的政策，那作为综合考试区呢，它可能也能对带动我周围的经济起到一个更好的带动作用，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其实我就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特殊区域去更好的兼顾我的两个市场，海外市场和国内的市场，然后包括利用我的海外资源以及境内的这一种资源。请大家再看到第八页在第八页呢，我们主要是基于国务院办公厅就是对于整个特殊监管区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做一个梳理，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下。那首先从类型上来讲，我们因为中保区它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呢，所以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是把符合条件的这个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优化整合成为一个综合保税区。那在整体的扩展功能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主要可能还是集中在加工，但是不是研发、物流、销售包括维修再制造的话也要推动它向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产业链的这样子发展的一个方向，包括如果企业有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其实这个都是在目前在特殊区域来说都是鼓励和支持的在整合政策上呢，这个可以跟大家具体过一下这个细节整合政策呢，它指的就是海关在监管区域这个监管上，将来可能可以逐步去统一我们在这个特殊监管区域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比如说在货物入区的时候可以去享受出口退税的这些政策，这个其实已经目前覆盖到了全部的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区除外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境内关外，之所以强调这个境内关外这个概念呢，就是海关在监管上它其实一线是要尽可能的放开，然后在二线的时候再去做一个正常申报的一个监管，那在一线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考虑去尽可能的去简化这些备案的手续然后包括一些要求，然后尽量的让企业可以自由自主的经营然后在二线的时候呢再去做一个监管，当然海关在这个层面上它就会需要说，因为我的货物可能放在区域内， 我在进入到境内的这个环节，可能还是要安全有效的管控，否则就可能导致一些比如说上锁丝啊或者相关的一些风险。第三个就是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这个我们稍后在案例中也会涉及到，现在其实有一些区域已经在进行试点了。然后下一个就是一个分类监管，这个可以跟大家过一下。就是对于区内的很多企业来说，我的有时候可能既有来自境内的，同时也有来自境外的，或者是说我在区内做一个保税仓，我存储的货物可能也有既有来自于境内，也有来自于境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海关就推了一个分类监管，也就是说海关对于保税货物和非保税货物，它可以分两个电子账册去进行监管。那企业呢，就相当于可以实现在仓库内去做一个保税货物和非保税货物同时存放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这样也就帮助企业可以就是一些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可能能够更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的一些包括节省空间这些层面的一些考量。下一个就是对于那个货物流转便利化，这个我一直在推进的，就是我的区内的交易也好，还是我的区间都，我比如说我一个保税区和另外一个保税区，或者是说我的保税区跟另外一个物流园区，这样之间的货物的一个流转和交易，就是让企业能够自主的去选择我的货物的流向。最后一个就是单一体化的格局，大家可能也在今年或者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听到很多关于通关一体化，这个就在里面就是海关改革的一个理念，就是让所有的企业我面对海关后，全国海关就是一个海关。大家可能经常在跟海关接触，或者是关务管理的一些上的困惑，就是我可能跟 A 海关讨论的是这个结果，但是跟 B 海关可能又不适用，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海关也是在推动这种执法的统一性，那也会把特殊区域纳入到这个通关一体化改革的过程中。最后一个层面是优化结构。其实说到自贸区呢，就不得不聊一下这个加工贸易，因为早期在自贸区建立的时候，更多的都是加工贸易的企业。那可能大家的公司或者是说集团的公司里面都有从事这个加工贸易的。在中国目前加工贸易分两种状态，第一个就是我在区外，也就是说不在特殊监管区的这些，我实行的是用一个手册非围网的一个监管。那如果我在比如说保税区内设立一个加工贸易的企业，这个时候是一个围网的监管。那在具体的监管上呢，其实海关的原则是一致的，可能就是细节的操作上，对于区内的企业来说，可能监管相对来说会宽松一些。那国家现在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整体在比如说内陆地区去设置这个特殊监管区域，然后还有包括把我们这个加贸的企业从比如说以前的东部南部地区，然后逐渐的向我们的中西部还有东北地区去做一个转移，然后去促进就是这些地区经济的一个平衡发展。接下来请大家看到第九页。这里为什么要提自由贸易实验区呢？这个可能是大家相较于特殊区域更熟悉的一个概念。那其实自贸区呢，它跟这个特殊区域也是密不可分的。自贸区它其实是一个更广阔的概念，它里面其实是涵盖了保税特殊，就是海关的这些特殊区域，还有一些非特殊区域，它是一个功能的综合体。那中国目前已经设立了11个自贸区。那就我们从整体政策上了解来看呢，其实整个自贸区它在改革上其实涵盖了特殊监管区的这一块，还是在执行特殊监管区的这个政策。那在具体自贸区它自行改革的一个亮点，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比如说外资准入，有一些以前不准外资准入的行业，在自贸区是可以实现的，还有包括比如说金融改革放开、外汇管制这些层面的一些亮点。那具体到自贸区它在整个特殊监管区域里面的一个作用或者是功能是很多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像上海关区目前在推的这个 加工贸易不单是核销，这个最开始其实就是在自贸区先去做一个试点，然后再逐步的推广开来。所以一建议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客户，就是他们在考虑公司选址的时候，我们都会多想一下，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自贸区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或者是财政补贴是这个公司可以去享受的。那大家刚刚也看到那个图，这个图呢，其实左边的这个图它其实展现出来就是说我们整个在一线二线这样子的一个管理的概念，海关会逐步的在一线更加的开放，在二线呢如何安全有效的管住。那对于企业来说，一线和二线对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假设有区类的企业，那在一线的时候是用较为宽松的一个管理模式，那在二线的时候呢海关又是一个正常的申报，所以我们的货物在区间内就变成这个保税货物是受海关监管，一旦它出现短少或者是溢出这种情况下，可能都需要去向海关做一个说明，如果没有办法去了解其中的原因，可能就会深层次地进入到比如说会有一些稽查或者是集资调查这一类。所以在整个监管上，我们要了解海关监管的这个原则，然后在自主的管理上要去自主的管控这些海关的风险。接下来请大家一起看到第十页，第十页其实是举了一些企业类型的例子，比如说生产企业，包括现在很火的跨境电商，然后在政策上呢，基于企业的类型的不同做了一个梳理。那整体上来看呢，其实目前政策上从税的层面我们先来看，首先有一个进口自用设备的免税政策，第二个就是进口的比如说我的原材料或者货物它呈现的是一个保税的状态，然后还可以免许可证，然后还有包括在区类或者区间的这个货物的流转是免征增值税的，当然这个是涉及到我们之前提到的不参与国税总改革那个试点的企业就是非试点企业才能享受这些政策，如果一旦参与了试点，可能有一些免税的政策就会发生变化。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在税的优惠的政策上，其实目前来说并不是说特别体现了这个特殊区域的一个优越性，那很多企业选择在区内或者是通过这个特殊监管区去进行一个贸易安排，更多的考虑可能是从我们的商业安排的角度，比如说以跨境电商为例的话它其实在通关的环节，它可以去通过比如说现在有专门的网购保税进口的这样子的监管方式，它可以有一些这种特定的监管方式，所以它可以享受一个便捷的通关。同时呢，对于跨境电商来说，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客户体验。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网上我点了一下按钮，可能我买了一个东西，我期待的就是马上我就可以收到这个货物。那对于跨境电商来说，很多适用一个规则就是我可以在保税区或者是其他特殊区域去设立这样一个仓库，我可以提前备货，然后去满足我的这些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同时呢，它在区内也可以进行一些就简单的比如说分装贴牌或者是包装备货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作。那包括我们有一些跨境公司，它会在区内去设立这个区域性的物流中心，它其实也是为了一个备货和拼柜这样子的一个准备。那在后续的案例中呢，其实我们会对于上述说到的这些政策抽取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然后会跟大家再一起过一下。现在请大家具体看到第十二页我们的案例。我们在设计这些案例的时候呢，其实我更多的考虑是说结合现在当前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对大家将来在业务筹划中有作用的。那具体到来说，就大家在做业务筹划或者是商业筹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理念就是大家在筹划的时候能够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就一些特殊监管区的政策是不是可以利用到，特别是对于供应链的一些优化。那其实就达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一个目的。那目前呢，就是在供应链优化这个层面呢，我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去节约我们的物流成本，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提高我的效率，这两个层面。第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侧的一个流程图。 这个 A 公司呢是一家大型的设备配件生产商，它主要是按照客户的一些需求去定制生产设备配件。这个呢也是早期很多年很多早期很多这个跨国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它在中国设厂，就是中国是世界工厂嘛，主要是在中国去进行执行加工或者是制造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然后呢再把这个货物，但是呢这个集团它可能相应的销售中心或者是采购中心都是设立在国外的，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它的销售中心就是设立在新加坡。然后严格一来说呢，我们要做到货物流跟这个资金流包括合同流一致的情况下呢，我的货物就即使我有一个客户在境内，这个时候我的货物也必须因为要和合同流以及我们的资金流保持一致的话，我也必须货物先出到新加坡的这个关联公司，然后再由客户一去做一个进口这样子的动作，那其实对于我们的物流成本是一个很大的浪费。那可以考虑的潜在的筹划方向呢，对于我们国内的客户这一块呢，我们就可以考虑通过一个保税物流园区，就货物从 A 公司出到保税物流园区去做一个出口的申报，然后再通过物流园区再由客户一去做一个进口。那这个的好处呢就在于，第一个是降低了我们的一个物流的成本，第二个呢因为 A 公司要和境外的关联公司去实现一个收货汇的结汇的动作，包括 A 公司要去实现一个出口退税，其实通过保税物流园区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再请大家看到第13页第二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跨境电商。跨境电商呢目前也就是很多企业它也会考虑通过跨境电商先去做一些，比如说对于有一些产品在国内的反应不确定的时候，它可以通过两个渠道，第一先通过跨境电商试一下这个市场的反应，然后在这个市场反应良好的情况下呢，我再通过一般贸易去做一个大批量的进口。那这里讲到的一个案例呢就是比如说 B 公司它是一个跨境电商的企业，然后它其实对于它来说它的平台上的消费人群呢包括了境外也有境内的消费人群，然后它的供应商呢是在境外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其实可以考虑在综合保税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相应功能的一个区域去设立一个中心仓。这个中心仓的功能呢就是我可以大批量的先从供应商那里去采购货物，然后再进入到境内的这个环节其实只是一个备案制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也不用缴纳这个进口环节的税款。当实际上比如说在境外或者是境内的消费者在网上发送了这个订购的需求之后，我这个时候呢可以比如说像在境外的消费者我就可以直接发货，也是通过一个备案就是非常便捷就送到消费者手上。那对于境内的消费者来说呢，我在接到境内的订单之后，我首先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向海关去发一个三单的信息，这个三单呢就是涉及到比如说订单一个电子订单，然后还有包括运单，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支付的一个信息，通过发送这个信息给海关呢快速的审核，然后缴纳了进口环节的税款之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货物直接运给我们的消费者。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体会到现在就是跨境电商它速度非常快，可能我点了之后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我就可以拿到这个货物，这个就是通过利用我们的这个特殊监管区去做的一个筹划的动作。那目前呢其实跨境电商这里可以再扩展一下，跨境电商它还有一种模式就大家可能也会用到，就我们通常所说的海淘，就比如说我在境外的亚马逊我比如说日本亚马逊，我也可以在上面去点击订单，然后这个时候我也会通过快递的这个方式拿到这种方式呢就叫做直邮进口，它其实走的是一个物品，就个人自用消费的物品，走物品这个通道的时候呢，在具体征税的这个环节它考虑的就跟我们一般贸易进口的这种渠道会不太一样。那以前呢跨境电商在四八新政之前它也是走这种个人自用的物品，相对来说税率会比较低，所以跨 跨境电商经历了一个很火热的发展，在四八新政之后呢，就变成说其实它在进口环节包括缴纳税款以及在申报义务上都有一些增强，所以对于很多跨境电商来说，它也面临一个我在提高客户的这个体验的同时，如何去降低我的税负，这个可能就要综合各个环节去做一个考虑。包括在我们这个案例中，也会有一些跨境电商公司，他会选择把这个公司直接设立在特殊监管区域之内。再请大家看到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和第四个案例，我们都是从进口环节税负筹划的这个角度去看的。那刚刚也提到，就是生产型的企业，比如说我们一般说两头在外或者是一头在外，很多企业都会选择把这个公司的选址是选在这个特殊区域内。所谓两头在外或一头在外呢，指的就是我的原材料和我的市场，也就是说我的采购渠道和我的市场都是在境外，或者是说我的采购和市场有一端是在境外。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公司都可以考虑把这个工厂是设在这个特殊区域之类的。这个好处呢，大家通过第三个案例可以来看一下。就我们左侧的这个业务模式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在采购的时候，其实我既有境内的供货商，也有境外的供货商，然后我的客户呢是在海外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在采购这个环节，我就需要负担进口环节的一个税负，然后我进行生产做成成品之后再销售给海外的客户。然后假设我把看到我们这个潜在筹划的这个图，假设我把这个工厂是设在了一个保税区内，这种情况下呢，我的供应商或者是说境内境外其实都可货物都可以进入到保税区内。然后对于我海外的客户来说呢，我在进口的这个环节其实我就没有税负了，然后我在保税区内去做一个保税的生产，然后再去进行出口。那这样整体的一个好处呢，就是第一个它降低了进口环节的一个税负，第二个对于通关时间上也有一个缩短，因为在原来的模式下，我可能在进口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做进口的申报，然后消耗一定的时间，但是我在保税生产的情况下，这部分都可以节省下来。请大家再看到第15页，15页这个案例呢，也是从税负筹划的角度，这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那个政策，就是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这个目前还在试点的过程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试点的政策它的具体的一个运用情况。首先呢，我们在左边的这个贸易模式图可以看到，我的基公司也是一个生产企业，然后我需要从境外去采购所有的零部件，然后在境内进行装配，然后装配之后呢，我会销售给境内和境外的一个经销商。那假设我把基公司设立在这个中保区内，而这个中保区内又可以享受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这个时候我其实是两个层面的一个税负的节省。我们首先看到我在采购货物，从供应商处采购的全部零部件，这个是一个保税，然后保税生产成成品销售给经销商。然后呢第二个环节的一个节省呢，就是我在销售给境内的经销商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基公司生产成成品之后，我要把成品通过向海关申报补缴进口环节的税款，再销售到境内。在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基公司它可以自己去做一个税负的一个比较情况。就比如说我是到底是按照我实际的放验状态，也就是我成品的这个状态去缴纳进口环节的关税，比如说关税进口环节的关税呢，还是说我是去按照我的折算成原材料去缴纳我进口环节的这个关税。当然就是涉及到比如说其他进口环节的税负，比如说增值税或者有消费税的情况下，这两个还是要按照报验状态，也就是成品去缴税的。但对于关税呢，这个时候企业有了一个选择权。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我选择用这个料件的方式去做补税的动作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去还需要去缴纳一个缓税的利息，也就是相当于说，假设我在境内有一家企业的话，我在同样做这个动作去做生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我也是进口货物，然后我也是在国内进行生产，然后再在境内进行销售。那这个时候呢，对于B 公司来说，它现在区内其实它是货物在区内已经生产完成，所以它会有一个缴纳缓税利息这样子的一个义务。但我们除了考虑就是比如说税率成品它的关税的税率，假设是高于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税率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一定要选择从零部件去呢？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可能我们有时候也要考虑一下这个成交这个价格，因为当我折算成原材料的时候，我是按原材料的价格，当我按成品增税的时候，其实我是按照成品的一个价格去做增税的动作，所以成品里面它其实是包含利润的，所以相对于相较而言，我的利润其实也缴了税，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做一个价格层面，然后还有包括税率层面综合的一个比较，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整体的税负的情况，然后做一个选择。接下来请大家一起看到第十六页。十六页呢，这个也是选择的目前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取应岗退税。其实这个政策在我看起来，就是整体来看会有一点鸡肋，就是能够适用到的企业相对来说可能会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国家在设置这个政策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考虑的是对于这个保税岗区它有没有一些特别之处，所以呢就设置了这样子的一个取应岗退税。它的具体的一个适用呢，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一公司是一个出口企业，然后我一般是通过货运公司把这个货物送到我海外客户的手上，那我一般情况下呢，假设一公司是在就按照正常的一个模式进行的时候，我一般是到货物实际离境后，可能我才能去办理一个出口退税。但是加入了这个取应岗退税的这个考量了之后，比如说我这个货物在运输的过程中，我通过洋山保税港区，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在取应岗，也就是比如说我在青岛取应的时候，我可能在青岛这个取应岗，当货物发向洋山保税港区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个环节去做一个出口退税的申报，那我可以尽快的拿到这个退税。那整体上来说呢，这个政策主要是去推动我们长江经济带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这里也列举了就是对于取应岗退税它具体要适用，包括对取应岗的一个要求、离境岗的一个要求以及经营岗的一个要求，其实都做了一个具体细致的要求，所以大家在如果要适用这个政策的话，可能就要具体去看一下企业的一个适用的情况。那综合来说呢，我们的案例就是这五个案例。这五个案例呢，其实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是对于整个目前法规在操作层面的一种抽象，就是把抽象具体做了一个具体的阐述。当然企业在具体做筹划的过程中，可能要考虑的方向不只是说我的法规，比如说我们更多的可能要考量我运营层面的是否能够用到这些政策，那可能要更为复杂一些。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跟我们做一个细致的沟通。接下来希姐我就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那非常感谢刘一佳的精彩分享。那相信通过他对各个海关特殊征管区域的介绍以及典型案例的分享，会给各位同行在业务目标上提供很多帮助。那现在进入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可以点击屏幕上的举手按钮进行提问，我会帮您解除静音，您就可以和卢伊萨进行实时的语音沟通。哎，卢伊萨你好，我们这边先积累了一个会员的问题，这边已经收到了。是这样的，他是来自森田企业，主要是做加工贸易的，现在是在无锡的保税区。 现在被建议纳一般试点，一般纳税人的试点。啊，请问一下您，在申请之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另外想了解一下现在申请一般纳税人试点的。
抱歉，我现在是在外面用手机接入，可能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就问题的后续，就是我知道可能我们这个企业是参加了一般纳税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试点。后续的问题就没有听清楚。
我在重庆，他是在这个无锡保税区，加入一般纳税人的试点。那您在申请之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另外他还想了解一下现在申请一般纳税人试点的情况，比如之前有多少企业申请这个一般纳税人的试点，之后退出的又有多少，这样子。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具有实操性。那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呢，除这个政策之所以不是从一开始推出的是一个试点，就是它也不确定对于企业来说这个究竟是一个好，或者是说可能对税负来说是造成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它是这样的。综合的评估，就比如说我看一下我的内外销比例，然后结合我将来就是将来商业安排上的一个变化，然后看一下我的这个税负情况的变化，我们还是不建议去运用这个退出的政策，因为现在具体的这个退出机制的一个执行其实还不太确定。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觉得建议这个企业我们可以会后做一下细致的沟通。
好的，
要结合企业实际的这个进出口货物的一个情况和商业安排来考虑。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我这边还有另外两家企业，一家是想问关于这个出口零售这个货物，如果从境内区，稍等一下，如果从境内区外境区，是否需要马上交增值税？另外一个说是一日游这种安排是否适用于所有的货物？如果是纯旅，是否能做这种安排？
抱歉，是什么货物？
纯旅？对，纯旅，单纯的纯就是旅，旅游性的旅，纯旅是否能做这种安排？
旅和金是吧？
对。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从境外进入到区内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适用的是一个备案制度，然后也不需要缴纳进口环节的税款，所以货物在整个特殊区域内是呈现一个保税受海关监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哪些货物可以进口呢？目前特殊区域里面禁止的政策就是，如果国家不允许进口或者是禁止进口这样子的货物，其实它都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区域内的。
稍等一下，别太冒险啊！稍等一下，我要么将这位会员和您进行直接的沟通，因为他说好像有一点理解上的误差。
你好，您是想给隔壁朋友直接沟通？您这边好像
稍微有点吵，是不是？
听到的也不是很清晰，或者我建议这个企业可以就是打我手机，稍后打我手机，就是通过微信的方式做一个沟通。
好的，我现在不知道是哪一边的手机信号不太好，有点吵。那我现在再问第三位会员的情况。第三位是说，我们是在阳山保税区，想问一下我们和国内签约，但是货物不出保税区，有没有保税的可能呢？是说收入不交增值税这种。
在阳山保税区对吧？
对。
意思是说在区内进行保税申请吗？
他这个情况倒没有讲清楚，我这边想再试一下，说看看能不能让他和您直接联系。 啊，不知道这样情况不好，是的，您可以听到吗？您可以讲话了。
可以。
啊，好的好的，那您和路易莎直接沟通吧，因为具体情况您这篇文字上没有说清楚。
嗯，好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公司的话是在阳山保税区注册在，但是呢，我们签约的客户它是一家国内客户。虽然说签约是国内客户，但是我们的货物是不出保税区的，就货物流转一直是在保税区，然后就交割给客户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的这个收入有没有可能就是做成免税备案，然后不交增值税？
这是客户在区内，客户在
客户客户在区外，货物不出保税区，对，
嗯，啊 ，OK。然后发生销售，这个时候我们收结汇没有问题哈。
sorry 是什么？没听清楚。
因为货物实际不出去的话，我知道境外的就是境内或者是区外的那个客户，他如何去做这个付费的这个动作？
他们是通过另外一家国贸公司，然后付费给我们的。
OK， 那是这样，我们这个可能要具体了解一下那个贸易流和资金流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问题还比较具体，就不是上手的那个。您可以扫一下我的二维码，我们稍后可以做一下沟通。
好的好的，因为二维码刚刚我没来得及扫，然后那一个page就过去了，然后我能通过您手机加到您吗？
啊，可以的。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的，感谢路易莎的回答。那我们现在再试一下刚才那位客户。
看看这样。
还是不行，还是有点吵。那路易莎，我稍后我还是让他跟您单独联系吧。我刚才想再试一下来着。
好的，没有问题。
好的，那我们现在的话，暂时没有新的会员再举手了。那我们本次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了，好吗？
好的，也欢迎大家会后跟我联系。
好的，那非常感谢路易莎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电话之前各位同行的热情参与。关于本期的活动内容，稍后也会上传至阿斯康斯的官网。那大家如果之后还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和嘉宾交流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或者是电话的方式与我们或者与路易莎直接联系。那同时，大家对阿斯康斯的活动有任何的建议，也可以在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给大家的满意度调查问卷中，让我们知道。那好的，本次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我是谢谢，我们下次活动再见。那路易莎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也期待我们之后的合作，谢谢。
好的，谢谢，
拜拜。